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好了，当你读到21章的时候，那很明显的有两个末世，一个呢是杜马的末世，杜马的末世，还有一个呢是阿拉伯的末世。我们姑且不去看杜马的末世，因为这个说起来话长，我们光看阿拉伯的预言，请大家去读一读。这个阿拉伯当然指的沙地阿拉伯说的，那么阿拉伯最后的情形怎么会变成这种情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现在当那个谁伊朗拥有核子，这个核子武器的时候，那最受到威胁的是谁呢？最威胁的就是沙特阿拉伯。所以沙特阿拉伯宁可和以色列结盟，万一以色列去轰炸那个这个整个伊朗的核子设备的话，它可以经过沙特阿拉伯，明白吧？所以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说沙特阿拉伯是在核子的威胁底下，同时也在 ISIS 的威胁底下。当初是沙特阿拉伯花了他的钱，在全世界盖了10000间学校，叫做瓦哈比学校，专门讲瓦哈比，把人就带回到第七世纪。所以是谁创造了 ISIS？ 是这些教育创造了 ISIS。因为你只要到瓦哈比学校去读书的话，你每一个人一定要把整本的《可兰经》背过来，《可兰经》就等于新约圣经的1/4。所以呢，你看见，当然你就受那种教育。所以在那种教育底下 ISIS 就兴起了，宾拉登他们就兴起了，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反而 ISIS 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网去看，现在沙特阿拉伯呢想盖一座万里长城，真的是万里长城啊，就希望说万一将来万一要这个叙利亚万一 ISIS 这个不南下的话，起码可以完全把它挡住的。但是没有想到他ISIS 从后门进来了，就也门进来了。所以现在的局势是越来越复杂。那么这些预言是圣经中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读不明白，但是也许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就明白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从13章一直到24章给我们看见列国的模式，给我们看见各样的书。那有的是近期的应验，有的是远期的应验，很清楚的。讲到以赛亚，明明讲到以赛亚13章，明明讲的那个是末日的巴比伦，所以不可能近期的。那么还有呢，讲到大马色，大马色向来是最古老的一个城啊，它向来是城，它从来没有变成粪堆的。所以可见，如果到现在没有应验，神的话如果是准确的话，一定要应验的。所以就在我们现在所经过的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就是各样的树要复活。换一句话说，神要借助这种各样的环境来管教以色列，希望以色列能够悔改，等到以色列全家得救，他们看见说那个脚踩在橄榄山的要拯救他们的拯救者，原来就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一位。到那一天，他们要痛哭。这就是撒加利亚给我们看见的情形。所以不要忘记，现在呢，神是用各样的办法、各样的智慧，就要把以色列先慢慢的，好像把他逼到一个角落，他非要回到亚伯拉罕、以撒的神的面前不可。他依靠的亚述或者依靠的以埃及都是不可靠的。去年可以证明说，他们觉得我们只要在美国在华盛顿有朋友就可以了，结果发现 美国不是他的朋友。你记不记得白宫幕僚长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句话完全叫全世界惊讶的。他说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这块地的时候应该要结束了。这个向来是巴勒斯坦讲的话，这不是美国人讲的话。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可以说是降到冰点。好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所处的不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个时代。以后现在你看见说很清楚的，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主要回来的时候，不光是无花果树繁荣展业，还有各样的树呢也要发芽，所以那个时候神的国就近了。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稀奇得很啊，你就能看得出来一直到24章。那么读到24章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大概是大灾难以前的大灾难那时候列国的情形。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算是到了一段落了。这是末世，这是钉的部分，对不对？钉的部分。那么如果你看对应的那部分，对称的那部分应该是28章到35章。那么13章到24章一直讲末世末世末世，到了后面呢一直讲祸灾祸灾祸灾。那我想呢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仔细去看它。那么大家回过头去看，严格说来哈，你研究一个人呢，如果他是镜子对称，研究一半就够了。研究一个耳朵，另外一个耳朵一定在这里。研究一个眼睛，另外一个眼睛在这里。研究一只手，一只有一只手在这里。所以呢现在呢严格说来呢，我们只要这一半就好，另外一半呢可以举一反三的啊。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说28章到35章其实呢就是13章到24章的解释。好，我们最后来看35章。35章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比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这什么时候才看到的呢？是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第九节，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岸，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神心目中那个葡萄园终于变成出酒的葡萄园。神当初在伊甸园里面就期待从中心能够达到圆周，就在那个伊甸园的根基上要把耶路撒冷建造起来。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神心目中所要做的完全成就了。所以这是35章。好，等到我们读完了并就是七章，等到我们读完了13章到24章或者28章到35章，我们就到物的这个段，那么就是25章一直到27章，那里一再的讲了那日那日那日。那么我们不去读它了，那个可以说是整本以赛亚书的灵魂。那就是说本来西岸像草棚一样是葡萄园，但是呢结了野葡萄，现在不是。最后呢你看见说神果然得着了那块地。所以千禧年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终于实现了，和大卫所立的约也终于实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要充满那个这个要充满什么呢？就是米赛亚国，那就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尤弗拉底河。所以很清楚的，那个米赛亚国呢 就是千禧年国，就是千年国，也就是千禧年。那这第一，神应许他的，对他的诺言终于兑现了，而且他答应大卫，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的。所以最后你看见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的主果然在耶路撒冷登基。那如果我们的主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个宝座当然是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日就是什么日子呢？神的旨意终于成就了，终于神把人就带回到伊甸园，明白吗？神最后所要完成的就完成了。所以等到千年国过去以后，进来的后来引进的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当你读新约的时候，你看最后那个场景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呢，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千禧年是为着犹太人的，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已经说过了，对犹太人来讲是将来，因为他们到现在他们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但是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承认我们的主，我们接受我们的主，你看见吗？所以呢，所以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不要忘记，因为他们不肯悔改，所以神答应给亚伯拉罕要给他们。那最后只有什么时候才能够神才能够达到目的？以色列人来讲呢，当然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可是不要忘记，那个福气是亚伯拉罕的福气。如果是亚伯拉罕的福气，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已经享受亚伯拉罕的福了。我们好不好读一段的圣经，那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这些人都是以信为本的人，所以我们和亚伯拉罕的一同得福。那现在我们要问，亚伯拉罕的福气是什么？你看呢，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圣灵我们今天是有就有的，所以亚伯拉罕的福气就是有的。那今天圣灵就把所有救恩的好处就坐在我们的身上。换一句话说，所有你看见在千禧年那个蒙福的光景，今天都用在我们的身上，明白吗？因为我们就像瞎子一样，我们承认我们是瞎子，结果主说到希罗亚池子去洗，我们就洗就看见了。但是犹太人呢，他们是厌弃希罗亚的环流，所以到今天他们还是不悔改。神忍耐再忍耐，但是不要忘记，最后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的。什么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而且他们能够承受产业，而且大卫的宝座直到永远呢？直到千禧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全家得救。所以你看看这个迟延是因为以色列人不信的缘故才推到那么远。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对于所有犹太人是将来的，对我们来讲是今天的。所有亚伯拉罕的福气是我们今天，所以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今天不只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选民，没有错，这是以色列人，明白，神是借着他们教导外邦人。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亚伯拉罕一信称义，我们也一信称义，所以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么好了，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福如果翻成今天的话，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是临到外邦人，使我们一信得着应许的圣灵。那么这个圣灵的水流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跟随着他就得到金子，跟随着他就得到宝石，跟随着他就得到珍珠。那么这个自然呢， 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清楚吧，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等到千禧年。今天呢，这些已经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段的圣经。这个前面39章主要是用在以色列身上，讲到神子的荣耀，因为神子的荣耀是借着大卫的荣耀来彰显的。好了，这个我们清楚。但是讲到人子的荣耀的时候，你看见说十字架是为着每一个人，十字架的救恩就是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51章，以赛亚书51章第9节，耶和华的膀臂兴起，兴起。不要忘记，这是51章，离开53章很近。所以这里讲的耶和华的膀臂兴起，兴起。那耶和华的膀臂做什么用的呢？你看见，你看第50章第2节，其中有一句，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所以那个膀臂是救赎的膀臂，兴起，兴起。所以等一等，你就知道，等到你读到这个后面，就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读到52章，西安啊，兴起，兴起。为什么？因为接着的就是53章。等一等，我们要去注意它，等一等，我们要去读它。所以这个膀臂乃是指的救赎的膀臂，指的十字架来说的。所以十字架救恩到底带给我们什么？你去看下面第11节，耶和华救赎的名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段话不就是以赛亚35章的话吗？当你读到以赛亚35章，这段话明明是讲了千禧年，对犹太人来讲是主回来以后的情形，但是我们的主已经来了，2000年前他已经，以赛亚已经来了，不需要等那么久。所以以赛亚，所以亚伯拉罕的福不需要等那么久才来的，不需要。所以你看见吗？到了那一天，圣灵要浇灌他们，但是2000年前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所以你看见吗？很稀奇的，对犹太人来要等等等到末日，对我们来讲今天已经享受的福气就是千禧年的福气，明白吗？千禧年是和平的情形，平安的情形。你看见狮子跟孩子可以站在一起，很简单，很非常稀奇的。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今天圣灵给我们的光景就是平安的光景。所以很清楚的，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是救赎的膀臂所带给我们的结果。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他兴起，兴起，结果我们就蒙恩得救了。那么好了，你怎么形容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所蒙的祝福呢？这里的形容就是35章的形容。35章是在前面的一段，51章是在后面的一段。所以你看见圣灵在这有个很奇妙的设计，慢慢等一等，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所以大概来说，我们可以讲，如果讲到各样的树，我们说到这里应该是差不多了。因为最后各样的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他们能够悔改，等到以色列全家得救，他们看见脚主的脚踩在橄榄上，他们懊悔，他们痛哭。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千禧年就来到了。所以千禧年乃是我们主第二次来，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要拯救被围困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回头一看，他们才懊悔，他们浪费了这么多年，他们固执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一直到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做个统计的话，恐怕 70% 是不信神，只有 10% 是相信圣经的，圣经还是旧约的圣经。所以请大家想想看，很明显呢，神是忍耐的神。神的忍耐是什么呢？ 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话不只对我们说，也对以色列说的。如果你要叫神等永远，可以等到永远。所以一直等到主第二次回来，你看见吗？现在只要他们肯相信，只要，不过他们是看见才相信的，他们是得救了，就好像我们得救一样。那我们来说是得着永远的生命，对这些人来讲是长生。他们是，我们是不娶不嫁，他们是又娶又嫁，过了好几代好几代。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是进到永生的范围里面，他们可以说是长生，他们不是永生。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千禧年。因为神答应亚伯罕，也答应大卫，神的话不能失信，神的话一定要做到。所以那个约是和亚伯罕的约，也是大卫的约。那么最后在什么时候应验呢？就是25章到27章那日，那么就是等到千禧年来到的时候，那就很清楚了。那么如果大家读25章到27章，你所看见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你所看见的那个千禧年到了什么呢？到了这个后面27章也形容的，明白吗？那会形容的更清楚，会更清楚。所以很多地方呢，如果你光读前面39章，你觉得这个犹太色彩很重，你觉得政治色彩很重，但是不要忘记，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属天的，一个属地的。我们这些人因为得着了复活的身体，明白吗？因为我们相信了，所以呢，到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复活，要改变。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当然就能承受天国。所以这个是属天的部分，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但是我们的工作呢是在地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和他一同的掌权，一同的作王，那只着在地上来说的。所以圣经才讲到什么，有的人管五座城，有的人管十座城。所以很清楚的，现在所讲的千禧年是讲到千年国属地的部分。我们这些人是已经在天上，你怎么知道的呢？这就是马太福音13章告诉我们，天国到了末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所以马太福音13章这里告诉我们，天国到了末日的时候有两个 apartment， 有两个部分。一个呢是人子的国，人子的国就是弥赛亚的国，那个所有弥赛亚国里面，那个君跟臣的关系，老百姓跟臣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国在天上，为什么他们是在那里摆列在空中，像太阳一样发光的，所以证明他们在天上。那么在天上这些人呢，这个国是什么国呢？是义人父亲的国。换句话说，这些人在国度里面，但是呢，这个国的国王啊是他们的父亲。所以国王和国民的关系不是君和臣的关系，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所以各个国民通通是太子，通通是王子，他们都有王的生命。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当然就是指着教会来说的。今天我们所在的国度，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王，他生了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我们都有神的生命，所以都是神家里的人。那今天这个国度呢，不要忘记，神天父是国王，我们呢都是百姓。但这个百姓的关系跟人子的国不一样，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犹太人的。所以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是属灵的关系。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是义人。还有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很清楚的，这个是义人的国。但是我们与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父与子的关系。所以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祷告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天上的父有个国，就是天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清楚吧，今天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意思？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在教会里面你就看见基督掌权，你就看见这就是天国了。但是最后这个天国要彰显出来，所以属地的部分就是千年国，属天的部分就是天国，我们就是我们与主一同在那里作息，一同在那里发光。所以千禧年的时候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发光，而且也与基督一同作息。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地上的部分就是这里所说的那日那日那日。所以我想我们如果在这些地方明白了以后，很多的地方圣经就很清楚了，我们不可能还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是非常重要。所以大概啊，如果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可以说呢39章我们就全部讲完了，我们把那个重点都已经交通。那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来看28章到35章，所以这个等于给大家做作业，家庭作业，你回去呢你一定要把这些读过。所以我再劝大家，等到回去除了听录音或者看录影之外，你最好把以赛亚书按照大纲的你稍微把它读一下，所以你就发现这两边的确有对称的。那么这里面只是点到为止，那大家可以做笔记，你可以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同，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很多的宝贝。所以呢感谢主，我们到现在呢就算告一段落，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就是把39章呢就这样说完了。那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要来到40章到66章，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甲的部分啊，那就是对应什么人的光景，那就是对应那个葡萄园。那么是不只有耶和华的话，也有耶和华的歌。所以下面呢我们可以说从下一堂开始，那我们就要来到40章。那到了40章以后呢，你发现40章到66章翻过来它也是镜子对称。不过那个镜子对称呢，你如果等仔细去看的话，那比前面39章还要清楚，还要清楚。而且借着这些镜子对称呢，它有一个特别的结构。从特别的结构里面呢，我们应该就可以知道圣灵主要的思想在哪里，所以我们从主的话里面能够读出来。那么等到读出来以后，你回过头再去看它整本的后面40章到66章，我相信主的话就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如果我们看完39章神子的荣耀，然后呢我们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再从40章读到66章，我们就看见人子的荣耀。那么如果我们细细地读的话，那么我们就看见神话语中的奇妙。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留到下一堂我们再说。所以现在呢我们大概休息15分钟，15分钟以后呢请大家回来，因为我们听说还有一些重要的报告，所以我们就不用20分钟了。那么希望大家早一点回来，那么有一些报告能够听见。好，我们大家休息一下。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